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我回来了，太高兴了哈！
你老在放假，
通常都是这样啊。我不在的时候就出事儿啊。那琴弦上礼拜我听说也是不容易啊，电台那也继续请听众朋友为电台来祷告。那到底这个礼拜有什么发展呢？要不要更新一下？
哦，你说的是如果进入我们网站
有困难，对对对对对，
我们也继续的去寻找或者是观察并且祷告等候。那听众朋友呢，也是以平常心，也不用太焦虑。那当然呢，还是我知道有一些途径可以到我们电台的，那你就可以用这些方法吧。
好，这个叫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啊，那总有办法去达到我们想做的事情的。最重要的就是持守在真理里头，无论能不能听到电台，要想想你听了这么久的电台，你应该都学会了电台教导的东西的了哈、那你就好好活出来，趁着这个时间。
是，有时候我也想呢可能借着一些环境，我们也要学习成长，学习独立啊，想一想有一天你每天都要靠电台，然后呢来亲近神。如果今天电台的节目听不到呢，你能不能自己来亲近神呢？
哎，你说的非常对，修理干净，把电台修理掉啊，就修理干净，就让你真的单纯的就透过你这么多年这么多时间的去对神的认识，现在是活出来的时候了。
是的，那我觉得凡是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更是彼此帮助嘛，对不对？大家呢彼此鼓励就好了
啊。不过呢，我们节目还是继续的走啊哈。那如果你说，哎，我想拿一台收音机呢，也是非常欢迎你的哈。那就弄一台短波收音机，听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听听我们不同的节目。那首先呢，就推荐我们的线上今天啊，这两个礼拜呢，我们有个新栏目叫《圣经深度行》。
是的，这个应该呢，我们上礼拜就来宣传了，因为礼拜一已经开始播出了。那就
因为我放假了，文慧没告诉我。
在这个时间呢，就翻开新约，跟听众朋友一起来看看四卷的福音书啊，了解一下什么是福类福音呢？啊，耶稣的教训在这四卷书里面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分别呢？耶稣的作为怎么样引起轰动呢？啊，所以呢，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环节一起来学习认识。
对了，在逢礼拜一到礼拜四的线上今天早上7:30到8:30，通常这个放应该在7:50左右。看看文慧老师话多不多。
大概是那个时间。
大概是时间
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康宁上车上公交的时候。时间也是我在听的时间。
好好好，所以你会看到康宁啊。那另外呢我们新的节目继续在放啊，我们的粤语的节目呢放在良友电台呢也继续有新的一季的出现。那现在呢我们跟我们的合作的 Soul Radio 的群体，粤语的群体呢，就也精选了新的一批的节目呢放到网站了。那我们给大家7个节目。第一个就是身体会说话。那你以为你的那个嘴巴会说吗？你的身体也会说
啊，除了那些呢发出其他声响的，你的胃呀、什么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如果留意一下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反应
警号，
你会对你的身体有多一点认识，特别呢就是生病的时候。
另外呢，礼拜二呢，我们是一个叫方形西瓜，就是呢西瓜也会方形的嘛，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个的议题。那另外呢礼拜三呢就叫起身碟，
在哪里跌倒你就哪里起身吧。
哎，我特别推荐呢，礼拜四那个叫《抬头望香港》，是找了一位建筑师去看香港的不同的高楼大厦或者一些特殊的建筑物，看它背后的设计的理念。
哦，这个特别哦，
建筑啊。
那你一边听呢，你也可以上网看看这些大楼的样子。
对对对，还有呢，礼拜五叫《信仰不像你预期》，就谈一些信仰的话题，怎样跟我们的生命，哎，原来好像我们表面的理解跟它实际有差距。
哇，已经第三集了。
嗯，对了，礼拜六就叫十三歌，
嗯，
啊，不是一个哥哥的歌，
哥哥
是十三首歌，就谈谈那首歌，十三位出色的填词人，就认识他们的那个写歌的那个特色。
嗯，
还有呢，礼拜天有一个叫守住幸福，就是说，哎，我们能不能守住我们面对的我们现在拥有幸福能不能守住呢？能不能持守下去呢？
嗯，那听众朋友，如果你会粤语，你可以来收听的。那最近我也发现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第五空间或者一些群里面呢，就向其他听众借钱。那这个问题呢，康宁作为副台长呢，要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不鼓励在良友电台这些平台上呢做这种的行为和言语，那也请其他的听众朋友小心并且留意了。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我是麦之华，他们都叫我麦老师。为什么是老师呢？因为我在广播里头已经有40多年了，所以应该够资格当老师了吧。好，今天我们说的是广播人的亲切。其实每一个受欢迎的广播人，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他很亲切，说话很亲切，很诚恳的，很真实的，不会说很假的哈。好，亲切其实是从什么地方能够感觉得到呢？亲切是从你真心的语气还有用字能够表达出来的。因为如果你是很假，你的亲切或者你的真实是假的话，听众很聪明的，很快就会听得出来，而且他听出来之后呢，他会默默的离开你的节目，而不会骂你，也不会告诉你的。那么亲切的表现，尤其是在访问或者是你跟听众谈电话的时候呢，就会知道了。那么在这种节目里头怎么表现你的亲切感呢？就是通常你是用那个辅导的方法来回应，或者你说是心理咨询的那个节目的方法来回应，就是表示尊重了解。譬如说他说了一大堆啊，他怎么辛苦啊，他怎么不开心啊，你就说是呀，我明白的，我明白的，哎呦，一定很难受了啊，你应该觉得怎么好呢？怎么反应会最好的呢？你觉得是最应该的呢？所以不要骂你的听众或者是你播音的伙伴哦，因为你一骂的时候呢，你那个亲切感就自然没有了。就算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你可以用一个方法来跟他说，哎，不如你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有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或者是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啊，或者是你可以试试看用这个方法，提供一些意见的时候，也不是说，第一，你应该把那个人甩掉，啊，第二，你应该立刻离婚，不是第一，第二。那个提供的意见是提供另外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能够做到这些，你就会比较亲切了。好，跟着说的呢，就是要记住记住记住，尤其是女的广播人，记得亲切不是一个小孩子说故事的节目啊。比如说，你知道吗？你乖哦，错了错了，不对呀，今天我要讲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我今天讲的是什么吗？这个不是亲切，这个是小孩子儿童节目的做法，这个不等于是亲切。记住哦， 好多人以为是亲切，就是跟小朋友说话的语气就是亲切，完全不正确的哈。那么另外一样呢，说出来大家有可能很失望，其实亲切是主给我们的恩赐啊，有些人的声音特别亲切，听起来是特别的温柔啊，会说到他心坎里头了。但是还是可以学习的。亲切有一个很主要的地方，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性格说出来，不要假装啊，不要说我要装得很低沉的声音啊，这样就很性感很亲切，不是的，你怎么样的声音你就是怎么样说出来。好，女人要像一个女人，男人要像一个男人。对老人家说话的时候，就想象你是跟你家里头的姥姥外婆说话，当你的听众是你爸妈的年纪的时候，你就当他们是你的爸妈，温柔体贴礼貌。你跟一个男的听众说话的时候，你就把他当成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情人。所以每一个人你在跟你的听众说话的时候，你要把他当成是你身边你爱的一个人，你自然就很亲切了。好，另外呢，到访问嘉宾的时候，你的亲切感是怎么样呢？你要当成你自己是一个听众去问，就算对那个话题你比你的嘉宾还要懂，但是你还是要装不懂，你就是要代表你的听众来问这些问题。甚至呢，有一些语气说，哎呀，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不是这样的，这种不尊重不尊敬嘉宾的语气呢，就是不亲切了。亲切的时候就是你要尊重你的访问嘉宾，但是现在呢，有可能大家听节目就是比较流行一种咄咄逼人，问到他哑口无言，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广播人。但是我觉得这些问的方法哈，你只能够赚到一时的掌声，你不会能够做很久，你不会做到一个亲切的主持人。亲切的去问一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啊，记得不要没有礼貌不尊重对方，因为这个是亲切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好，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常常把你放在与你对话的人的位置上面，感同身受，你就会很自然的亲切起来了。
广播梦工厂每逢周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Radio 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们一起来造梦啦，除了康宁以外还有熊乐和向华。
你好你好。
做什么梦呢？广播造梦人嘛。
对。
啊，希望呢我们真的是能够听完这个课程呢，我们的梦想成真。
晚上可以发一个好梦。
做一个好梦啊。
很重要很重要。
好，今天这个造梦人呢就讲到广播人要亲切，成为一个亲切的广播人。
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很亲切啦。
啊，是吗？
啊，我觉得呢，良友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基本上都是亲切的。你敢说谁不亲切呢？
万峰。万峰老师
还真敢说。
还真敢说。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其实还有一个不太亲切的。
啊，是谁呢？
卢文牧师。
哦。
他呢，就他的风格就是讲圣经，而且呢。不怕骂人，
哦，
所以呢他也真的建立了他的权威或者是他的风格。那我自己在听麦老师讲的课的时候呢，我觉得很认同他，我们需要亲切，某一些节目是需要亲切，但是某一些节目的设计和定位呢，可能就是需要一种权威。
因为比如些什么呢？
比如讲解圣经，你是需要权威的
啊，
当然也可以亲切的建立权威，
亲切的讲圣经。
但是还有一些呢，比如现在坊间的一些新闻性的节目呢，主持人就会比较尖锐的问题去问受访者
啊，
因为越尖锐越直接，听众听的就越过瘾
啊。对对对，
那他的设计就是这种不亲切。
嗯嗯嗯。
但是我知道麦老师讲的就是 啊，一类就是跟听众要拉近距离的这种，那这种必须要亲切，如果不然的话你就做不到这种拉近距离了。
对对，很同意啊。
所以我就说，哎，电台大部分基本上都是亲切的。如果不亲切呢，是第一可能他已经做不了节目了，对不对？
对，
大家已经跑了。
好，那我刚才听熊乐很有自信的说自己很有这个
亲切感。
亲切感。那会不会不真实呢？我现在这样问会不会很亲切？
有一点尖锐，
哎，不亲切，
很不亲切，很尖锐这个问题。
对，会不会不真实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我的成长的背景有关嘛。我以前呢，都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去建立关系的一个人，很喜欢在弟兄姊妹的这个团体里面去关心别人呢。但是呢，总是觉得呢，跟他们有距离感。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经常跟他们聊天，约他们去餐厅吃饭，去跟他们聊他们的近况，但是为什么还是觉得有一点距离呢？好像这位弟兄姊妹最后还是跟别人做了好朋友，但是跟我做不了朋友。我就觉得哎，那个问题在哪里呢？然后呢，就我的成长啊经历，然后我就跟我的老师去指问一下我应该怎么做，我出现什么问题，然后就出现了好像刚才麦老师分享的那一样啊，原来我跟我对面的那个人没有建立好一个的关系，就是我的问题可能只是很表面，就是问一些事情，或者跟他问问题的时候就是问一些是非的答案，就好像说今天吃饭了没最近功课忙不忙，你全部的答案都是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就没有了。就好像那个人觉得好像没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们说要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呢，当时老师就教导我，就好问一下他的情绪啊，你最近功课很忙是吗？你有什么感受啊？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或者功课很忙，是不是爸爸妈妈都不了解，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就觉得哦，好像这个整个感觉维度升了，问问题，
而且呢进入就深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后来在团契里面尝试一下这个新的方向，然后呢就久而久之觉得哎，好像就是跟大家真的亲近了。然后到现在呢我们再去大学里面，我们其实也是隔了好几年嘛，因为我毕业了好几年嘛，就是跟那些学弟学妹们呢好像也没有距离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招很好用啊。
是，不单是懂得问问题，我觉得还要有一个同理心
啊，
像麦老师说的，
对对对，
你刚才说能够讲出一些他们的感受，是不是很担心啊，很害怕啊，或者是很无奈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能够感受他的感受
啊，
对
对
对,
对，
对方得到了认同，
对对，我觉得无论是感性的人或者是理性的人，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对方，我们对面的人嘛，他跟我们说他的心事，其实他想要寻求的是一个认同感，或者是他是有一个感受很想要被明白被理解，其实呢无论我自己我自己是个感性，熊乐是个感性的人，当然很容易做到呢。其实我以前有一些弟兄特别是男生的弟兄们，他们觉得哎，我好像跟他们建立关系，但是我很理性啊，我很难去跟他们共感呢、我就跟他说，理性的人也有理性人的那个同理心啊，我看见上回好像有话说。
对啊，其实我是个理性的人啊，大家看得出吗？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理性的人，那但其实但同一方面，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很亲切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别人说我的微笑很亲切。还有就是我不会批判他人，我是很好的聆听者。所以我就，所以还有就是我在团契里面就是学习不同就是如何回应别人感受的方法，理性的方式是用理性的方式去 了解他现在的感受，去分析啊，他有这个样的表情啊，可能他心中有这样的感受，这样的方式去同理他人是另一种方式，但同样都能够让人感到亲切，
达到同样的效果。
没错。
嗯，那两位都分享得很好了，就看得到呢，听得出来你们啊，平常在生活当中已经是一直有这一种的操练。
啊，
不一定在广播的，而是在你跟其他人，包括你在团契里面的服侍，或者跟你的学弟学妹们的一个互动等等，都是一种需要。凡是你跟人来往交流，就需要这种的同理心，
对
不对？共感。
我觉得呢，最有趣的是这个，我说技巧吧。
嗯，
这个技巧呢，除了应用在弟兄姊妹身上呢，也可以应用在家人的朋友啊，会觉得哦，这个很好玩啊。
你觉得又很好玩，因为你很喜欢跟人来接触
啊，对，
所以呢，就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好的
啊，对，
享受的
啊，这是我。
那向华是比较理性，比较内向。内敛，那你会不会有压力呢？跟人一起又要用这一些技巧，又要去共感啊，同理，然后呢还要去分析。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的交往跟人就会变成有一种沉重感。
哦，我觉得还好，因为已经习惯了。我已经经历过很多很沉重
的工作了，
对，已经经历过很多很沉重的经历。那我。其实跟熊乐有点相似，也我因为其实我对人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人很有趣，所以我想了解人是怎么样去想，了解人的性格，所以我会读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啊，或者一些性格工具等等。那用这些方式去了解别人啊，其实你是这样的，是吗？然后这样的问题，那其实。通常别人都会感到很被明白。
对对对。
是的，我们的言语呢就是帮助我们去明白对方。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可能大家的言语不一样。我说的言语不是说你说英语我说中文哦。我说的言语是可能啊，对方是个女孩，你是个男孩。同样的一句话可能是表达着不一样的一个情绪或感觉的。有这种经验吗？
很多。
有啊，我们都是有过恋爱经验的人嘛。非常非常多操练的这一方面。
那当然我不是想问你们关于恋爱方面的问题，只不过当我们跟不同的人沟通的时候，有时候也要察觉这一点。
对，
就是我们用一种方法或者一些的媒介去沟通的时候，也要留意对方是不是能够明白和接受。
对对对。
嗯，
听麦老师的课的话，我会觉得就好像听我在团契里面的老师跟我说话在一边的感觉。就有一个温故知新的感觉嘛。因为呢我觉得做广播跟我在团契里面不同的是平常在团契里面那个人他就在我的面前，我可以观察到他的那个表情啊，或者是他的反应怎么样。但是呢在广播里面我们跟听众的互动是又近又远。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是呢他的回应也是可以回馈过来嘛。所以我就要去想象一下，我这样说，或者是我说这样的话，他听的人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这样就要再想一想。就跟平常有一点不同了，我觉得。
是。其实我越活就越发现呢，跟人的沟通每一个人的接受是不一样的。
这个。
同一句话我讲出去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对方听到原来是可以另外一个意思了。所以在讲的时候真的像熊乐说要三思。
对，
要想一想，
要带入对方的思考方式。
对对对。
还有呢，我也想到呢，就是我会想啊，其实太亲切也有一些的缺点。
太亲切。
对对，就是
什么缺点呢？
就是可能跟看你一开始说，有时候有一些情况我们要亲切一点，有些时候我们不需要亲切。就是例如我曾经我在想我那么亲切应该很多人都会跟我做朋友吧，但其实很多人有些人会觉得因为我太亲切了，我觉得 可能他的生命有什么的需要人去提醒他，然后我做不到，然后就不会去找我去讨论他生命的问题。
哦，就是你不够狠。
对，
他需要有人尖锐，
他需要有人狠一点的去把他骂醒，是这个意思吗？啊，我说的比较极端一点啊，
应该类似
啊。你觉得是这样吗？有些人他是需要，希望有人能够严肃一点、直接一点去点出他的问题。
嗯，我觉得是的，因为我听过一句话，就是如果太尊重别人的话，别人不会尊重你，就是一个心理，就是心理咨询的一些看书这样讲，我就觉得啊，对哦，因为其实如果跟对方我太过尊重，他说什么我就跟他就是啊同意，那其实他会觉得我这个人
没有立场，
对，没有立场，或者没有实力，
这太过迁就别人的意思了。
对了，
我自己觉得呢，你可以去认同他的感受。但是不认同他的行为，这个就是呢，我们在信仰里面也常常说的，我们去怜悯的是罪人，但是我们不认同他的行为，就是罪行。
对
啊，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真的有时候学习，去跟人家沟通，特别他有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操练到让他感受，我们又关心他，但是希望他好，但是呢，也不认同他所做的。这个是我想是一个技巧。
对
对，
对，
因为我常常就是，其实我为什么那么亲切，就是为了害怕得罪人嘛。
啊，对。
所以为了避免去得罪人，我就选择去尊重别人。
对，我同意的，在人的交往里面真的会这样，但是在比如我们做广播呢，我们的。有一些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信仰，包括一些我们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责备却是非常温柔的，非常的亲切的
责备。
当然了，这个是我们是真的不容易，我看过有一些辅导的或者一些我们的主持人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很温柔的，好像但是呢又能够很坚定的把这个立场来表达。我觉得向华可以继续努力，
对对对，
走这个路线，亲切交给我就可以了。
再努力。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了，希望我们在信仰里面真的能够活出这一点，对人温柔，信仰坚定。
如果我是台长，我会开一个有关健康的节目。
哎呀，这也太沉闷了，应该来个相亲节目，帮我们尽快脱单。
你们的格局太小了，我的话每天下午都做直播。
康宁台长，你说哪一个主意最好啊？
肯定我的最好。
我的最好。
都好都好，可是我不是台长啊。但是每一个爱电台的我们都可以为良友做梦，求神成大事。赶快到良友电台的网站729ly.net 参与每月移动吧。
好，记得了，每月移动呢就是这个礼拜最后的安排了，因为五月又要来了。如果你是台长，你想为良友电台干点啥呢，就欢迎你跟我们联系。
那么听众朋友呢，就有小米熊，他说康宁台长不要让琴弦闲下来，当然不会让他闲下来，
已经闲了，因为我回来了。
因为呢他要慢慢的
退出就
有
五的空间，
所以呢就担心他太闲。不会的，他有其他，
他名字就是闲，琴弦
很重要的任务，让他不能闲。
对了，那刚才呢我们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过呢，就是我们近期呢听到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就问其他听众朋友就借钱的那个问题，
私底下的、
我们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啊，如果你面对有这样情况记得跟我们说，也希望你谨慎你的金钱，保证有信任在当中啊。好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晚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在这